今天是国美传道来我们教会正道，题目是圣灵大能的作为。信息经文在罗马书的第八章第一到四节，以及第十一节，还有十四到十七节。罗马书的第八章一到四节、十一节以及十四到十七节，翻到后由我来读这一段经文。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十一节：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第十四节：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今天在我们正道的是国美传道，要为我们正道的题目是圣灵大能的作为。
弟兄姐妹平安，谢谢大家给我有这个机会来这边跟各位一起分享罗马书。罗马书过去几周我们查过罗马书的第六章跟第七章，讲到基督徒在这个充满罪恶诱惑的时代，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其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虽然因为相信耶稣基督使我们有称义的地位，因信称义，就属灵的意义来说，过去的老我，我们在认知里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与主同死同复活了。我们都认知到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而且罪不再成为我们的主人，我们也不再受罪恶的辖制。基督徒每一天的生活是靠着主的恩典来度过的。但是今天我们还有这个肉身，要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才能够完全的得赎。所以那个常常在我们里面发动的，使我们落在一个痛苦、灰心、软弱、失望的那个老我和罪性，我们该怎么面对？进入第八章，保罗告诉我们，耶稣所应许的圣灵会帮助我们来面对这个肉体的瑕疵。我们的一举一动，靠着圣灵的提醒和帮助，将为我们的生命带来新的改变。我想这是很多基督徒都曾经经历过。在罗马书第八章的上文，就是第七章的十四到二十五节这段经文里面，如果你有去算一下的话，这个当中提到我这个字一共有三十七次之多，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我们要靠我们自己的话是何等的失败。进入到第八章，有二十几次 讲到神的灵、圣灵、基督的灵，说到圣灵如何在信徒的身上工作。虽然我们靠自己很软弱、很失败，但是若是依靠圣灵的话，我们可以在基督里经历圣灵的大能，也享受神透过圣灵要在信徒身上所带来的祝福。因此今天我经文讲解的题目是圣灵大能的作为，这是七节里面，等一下我在讲道的时候会一节一节的讲啊，因为罗马书实在是一个很教义性的一卷书卷，但是如果我们对于基督教的基本的教义能够有认识的时候，我们在生活中啊可以更多的来经历。首先我们就要来看，我从第一段啊分段，第一段是一到十一节，从圣灵起始回升。其实这一段经文就是讲到律法不完全，因此上帝差遣耶稣基督成为人类的救主，使一切属神的儿女因着圣灵的同在可以脱离死和罪的律，从此不再被定罪。那第二段呢，十二到十七节讲到圣灵见证信徒是神的儿女啊，这里也看到基督徒信了主之后，神应许的这个圣灵会内住在我们的心中，从此我们不再受罪的辖制，被罪奴役，我们可以很亲密的，刚刚这个我们的传道啊也提到，我们可以很亲密的呼求阿巴父，与基督一同被称为是神的儿女。我们不仅有儿女的身份，并且还可以承受神所赏赐的产业和荣耀。所以我们现在就要进入到罗马书第八章，我们请翻开八章的第一节。过去我们所以受罪的辖制，受良心的控告，我们不得安息，是因为我们没有活在基督里，而是活在自己的肉体情欲的喜好里面，我们活在自己的价值观道德标准里面啊，我们往往想要功课己身，叫身服我，但是呢大部分的时间我们是力不从心，做不到，我们是失败的。我们是跟着世界的标准走，但是世界的标准一直在变，我们不是凭着在基督里那个属生命圣灵的律来活出神要我们活的这个生命样式。也就是说生活中许多的时候你我都是一样啊，我们还是常常依靠自己，没有依靠神的话，我们还是寻求人的帮助，自己的努力，没有来呼求祷告神，我们总是跑在神的前面，没有顺服神的带领。你是不是常常这样？所以就怎样，就白白受苦了。第一节那里说，如今那在基督里的就不定罪了。保罗在这边显然是对一个已经得救的基督徒讲的，当你我接受耶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的时候，如今这两个字是说到我们从今以后会进入到一个新的生命的阶段，就是从此要脱离了罪的权势所带来的刑罚，可以去经历基督为我们死所带来的祝福啊，就像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那边讲到，神使那个无罪的替我们成为有罪了，好叫我们在他的里面成为神的义。好，意思呢就是说神将我们一切的罪过都倾倒在无罪的耶稣身上，替我们代赎了，好叫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一个称义的地位，从此 在基督里的人就白白的称义了，得救，神也不再定他的罪。第二节这里提到两种律啊，一个是赐生命圣灵的律，一个是死和罪的律。第二节讲到的死包含了两方面的含义啊，是灵性的死。灵性的死就是指与神隔绝，也就是说在追求神喜悦的事上，在抗拒罪的这个诱惑和试探上面，我们是毫无能力。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那边讲到，世人有不得不犯罪的痛苦。第二是身体的死，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这是每一个人都没有办法避免的肉身的死亡。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脱离罪和死的律呢？我们怎么样才能不被它来奴役呢？第二节简单的答案是说，当我接受耶稣做我个人的救主之后，圣灵会内住在我们的里面，当我的老我跟那个惯性又在我里面发动的时候，圣灵会提醒我。我想你我都会有那个经验，提醒我们不要去想，不要去看，不要去做，特别的对罪有敏锐的察觉，甚至会讨厌罪，会想要远离罪。这个绝对不是一个人的修养或者是美德，这是圣灵的工作。生命圣灵的律是和死和罪的律相抵触的啊！我举一个例子，这个图片呢是一种在自然界中的鱼，叫鲑鱼。鲑鱼的生命周期跟一般鱼类很不一样，鲑鱼通常是出生在离海大概10到700英里的淡水的河床里啊，它会在秋季的时候产卵，经过一个寒冬啊，才渐渐的孵化卵，这个孵化成为这个鱼苗。那经过一个寒冬的时候，这个在隔年的春天，当这个融化的冰雪融化的时候，会一路的把这些幼小的鱼苗冲到海中。那这些鱼苗在海中吸取很多藻类的营养啊，所以它们大约在2到5年之后就成长为成鱼。那在夏天的时候呢，这些成鱼呢会游向它们淡水的家，这个很奇妙啊，上帝的创造。那这些鱼呢，它们游回他们淡水的家乡，其实是逆流而上。根据科学家的研究，这些鲑鱼的味觉啊，已经高度进化到他们还记得他们当初淡水家乡在哪里，那个味道他们可以察觉到。而且夜晚根据这个星星的这个光啊，星光的指引，他们能够找到原来他们是，你看冲到大海里去之后，他们要再回到他原来的那条淡水河啊，是很不容易，但是他们可以找回去。那当这些鲑鱼在寻找回家的路上的时候呢，他们会群起啊，然后呢逆流而上，回到他们内陆里的各个大小的河川跟溪流中。那无论这个溪流中的水是多么的湍急，地形是多么的险峻，他们会拼着命跳出水面往上跳，一面跳一面往上跳。他们要在死去之前回到他们的出生地来繁衍孕育下一代，这是一种为着生命的延续所做的努力。我记得国小的那个国语课本啊，国父小的时候是不是曾经看过这个，有一课啊就在讲国父看到这个画面，小的时候就对他 产生一个很大的激励。在我们的本性的老我里面，其实我们都喜欢容易的、轻松的、享受的，我们喜欢随波逐流，我们不喜欢逆流而上。所以我们怎么能够胜过罪跟死的律呢？所以不是凭着我们的肉体的意志和努力。这里告诉我们说，顺从圣灵的引导是由基督内住的新生命在我们里面掌管我们，就好像这个归于逆流而上的这个生命力一样，我们便可以胜过罪的律。第三节说到，律法因为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律法到底有什么软弱呢？律法到底有什么不能行的呢？我们说按律法的用处，律法原不是叫人除罪，只是叫人知罪，但是人知道了又不能守全律法，所以呢人就不能靠着律法来得救。所以律法在救人的方面是怎么样？是有所不能行的，也就是说它是有缺陷的，它不完备。所以第三节的下半节，神就差他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律法既不能完成神救赎世人的计划，神就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做成律法不能做的事。什么事呢？他为我们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这个肉体就是指肉身啊，这里就说明了律法不能做的事、做不到的事，基督为我们做了。他为我们做了什么呢？他为我们受神的差遣，降世为人，身在律法之下。他为我们成为罪身的形状，罪身是指耶稣像罪人一般的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他被钉死是为了一次献上，作为永远的赎罪祭。人可以从此不必再来杀牛杀羊来献祭，因为耶稣已经代赎了。第四，为我们在肉体中定了罪案，是说他既然取了血肉之躯，为我们的罪受了刑罚，就除去一切相信他之人的罪。第四节，基督既然为我们的罪在肉体中定了罪案，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彻底的拯救了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不仅是把我们救拔出来，而且把我们放在赐生命圣灵的律之下。所以这样，我们若随从圣灵的引导，自然的就遵行了神的律，使原来律法想要在人身上达到的那个目的，在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就被满足、被完成。第五到第八节解释，随从肉体的人和随从圣灵的人，他们的属灵生命是很不一样的。属肉体的人，属肉体的事啊，不一定都是情欲的事，但是呢，这个却是与圣灵相违背的事，因为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呢？当彼得要拦阻耶稣去耶路撒冷受难的时候，他的心是爱主的，对不对？但是我们看到马太福音16:23的时候，耶稣对彼得说：“撒旦，退我的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所以有时候肉体的事不见得一定是坏事，但是呢， 是与圣灵相违背的事，因为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在生活中，我们都喜欢怎么样？享受美食，住豪宅，开名车，穿名牌，我们喜欢游山玩水，出国旅游，这些都是我们工作努力得到的。拥有这些享受，没有什么绝对的对跟错，但是这是不是神的心意呢？是不是神要我过的生活呢？当圣灵提醒你的时候，你是顺服圣灵的引导，还是凭着自己的喜好去行？体贴肉体，第六节那里讲说就是死，意思是说体贴肉体的结果就是我们的灵性会死了，渐渐的与神隔绝了，在追求神喜悦的事上，在抗拒罪的诱惑的事上，我们无能为力，会活在痛苦当中。就像保罗在第七章那边讲的，我真是苦啊。第七到第八节讲到体贴肉体就是与神为仇的，是与神对立，因为肉体是不顺服神的律法，它只会触动神的律法而愤怒。所以属肉体的人，他是以肉体的需要作为他人生追求的目标。就像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以及加拉太书五章二十到二十一节那边讲到的，是以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作为他一生努力追求的目标。但是相反的，体贴圣灵的人就愿意顺服圣灵的引导，他会经历心灵的平安以及享受新生命成长的喜悦。体贴圣灵的人是超乎在律法之上，意思就是说他不再是为着守律法的要求而活着，而是活在恩典之下，因为他知道他得到的这个救恩是白白得的，是出于神的。这样的人他就更能够包容和接纳罪。第九节，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属圣灵表示这个人是已经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因此不但有圣灵的内住，而且那个主权是归给圣灵，所以我们的心思意念一举一动都愿意被圣灵来掌管，顺服圣灵的带领。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是说当基督的灵圣灵住在你们心里的时候，我们这个身体虽然会因为罪受限在一个必死的身体，但是因为神的公义，就是在基督身上已经刑罚了我们的罪，这个事实保证了我们可以拥有一个复活的新生命。十一节的上半节这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圣灵，是指的这个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指的就是圣灵。在十一节的中间那边讲，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指的就是神。意思就是说，神既然借着圣灵叫基督从死里复活，也必借着这一位圣灵叫我们必死的身体活过来，正如基督复活的身体一样。这样子的教导并不是在新约才有的，在旧约的先知以西结书那里三十七章十四节，耶和华曾经以这个枯骨 复活来晓谕以西结，说到以色列家虽然绝望啊，但是仍得复兴。在那里他说，耶和华说，我必将我的灵，就是圣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所以旧约早就已经讲到，当圣灵来到一个信徒的心中，这个人他过去那个败坏的生命要被改变，要有一个复活的新生命在他的里面。第十一节的下半节，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这句话有两层的意思。在灵异的解释是讲到圣灵要使我们这个原本只给罪和死去支配做罪工具的这个身体，现在可以成为一个义的工具，为着复活的新生命而已。那字义的解释呢，是讲到在末后的日子，神要借着圣灵在信徒身上带来改变，届时我们这个朽坏的身体都要成为一个荣耀复活的身体。这是何等美的应许。所以从以上的十一节的经文里面，我们学习到什么呢？我们看到神借着圣灵为信徒带来复活、更新与神和好的新生命。神借着圣灵为信徒带来复活、更新与神和好的新生命。今年在我们家发生一件很奇妙的事。我的原生家庭里面，我妈妈生了四个女儿，最小的是弟弟。那我们四个姐姐都很爱这个弟弟，我弟弟小我四岁。当我国中二年级信主以后呢，我就把我的弟弟妹妹都带到教会去，之后呢他们也相继信主受洗。我读大二的时候呢，离开家乡到基隆去念书。那我的家是在内坜啊，在桃园的内坜。我们乡下的教会啊，就跟我们现在所支持的保罗施工的教会很像啊，人数不多，大概只有20个人左右聚会，那更不要讲学生团契了，都是个位数的。后来因为这个施工呢，在这个村子里面十几年了都没有什么成长，所以后来牧会就把这个教会迁走了。我那时候离开，我就去大学，就离开家。我的弟弟呢，因为那个村子里的教会也迁走了，所以呢他就没有去教会。高中时期他一直是很反叛，让我妈妈有的时候很伤脑筋。我不在家，可是我听到我妈妈跟我写信啊，以前不像现在有 email 来，以前就是要靠写信。我妈每次告诉我弟弟的状况的时候，我都很难过，倒不是他有什么偏差的行为，而是看到他就是离开上帝越来越远。大学毕业之后啊，他的工作很顺利，事业很好，婚姻很幸福美满，我们都各自成家，彼此互相照顾。我每次回娘家的时候呢，他是最小的，家中唯一的男孩，所以他觉得妈妈要他来奉养，所以我妈妈一直都是跟他住啊。然后每次回去看我妈妈的时候呢，我就到他的书房，就看到他的书桌上面啊，总是摆着那庄子啊、老子啊这些书，很多的书，但是呢，就是不看圣经，让我很难过。我常常在想，难道我这个弟弟从此就在救恩之外？去年的9月30号，我弟弟清晨起床，身体的左半边软弱无力，左面颊塌下来。幸好他的家人反应很快，就立刻送医急救，到现在已经1年了，大概恢复了80%-90%，真是很感谢主。他现在可以开车，也可以骑脚踏车啊，就是还是有一些地方受损，在外表看不出来，但是在思考事情的时候就会 发现它跟过去很不一样。我过去一直在带领我的弟妹信主，可是我弟弟有的时候甚至会拦阻，所以我的弟妹经过这次打击，因为过去嘛，我弟弟就像他们家中的山一样，都是靠着他。突然这个山现在已经经不起这个任何的考验了，所以我的弟妹很害怕。在这个过程中，他就坚持他这次一定要来到上帝的面前。他觉得人都很难依靠啊，就是要靠神。所以呢，他决定信主。在受洗的当天，我的弟妹有做见证，我的弟弟有来参加，他的大女儿曾经我也带他来信由他也受洗了，他们夫妻都有来参加。但是那一天，我的弟弟感动的泣不成声，我看见上帝打开他过去封闭多年的心灵。在端午节的那个主日，他主动的要来参加聚会。当天的诗歌是赞美123首，他来寻我。讲到的经文是《生命记》的29章。隔天，我的弟弟 line 我说，主日的诗歌跟经文句句都是对他说的。他说：“我感谢上帝，愿意在迷失的羊群中寻获我，带领我回到属灵的正途。”生命记29章29节那边说，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好叫我们遵行律法上一切的话。我没有想到他已经离开教会这么久，这节经文可以感动他一些。他说过去上帝只要他遵守受洗时他与神的约定，但是他常常自作聪明，想解释那些他不能理解的隐秘道。他说，我日后要开始认真的读圣经，不再骄傲，学习经文中神光明的旨意。因为他过去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很负面的想法，或者当他在工作上面很有压力的时候，他的脾气会很不好。他希望透过认识明白神，来扫除心中的阴霾，来领受从神而来的喜悦。我当时看到这个 line 的时候，我以为我眼睛看花了，我实在不敢接受。我知道这是圣灵的工作，实在太奇妙了。我把这个 line 马上发给我的儿女啊。他们看了之后，我的大女儿说，舅舅再次回到主的怀抱简直是神迹，不太可能的事。可是我心里很清楚，我知道神借着圣灵为我的弟弟带来复活更新与神和好的生活。他现在戒掉了抽了40多年的烟瘾，过去他就是爱抽烟，每天早睡早起，生活规律。他也和他太太现在一起参加夫妻团契。他的家人知道他想要回到教会，立刻用放大镜来看，爸爸不是回到主里了吗？怎么搞的？有的时候还有一些坏习惯啊。我就跟他的家人说，虽然他的属灵光景还有许多成长的空间，但是在基督里确实蛮有盼望。这是我在我自己的家里今年发生一件很大的事，让我更是看到这位圣灵当他在人的心中做工的时候带来的改变，不是我们可以想象的。所以我们要在主的里面为我们的家人祷告的时候要有这样的信心。第二段，保罗讲到一个基督徒应当要过一个被圣灵管理的生活，要致死身体的恶行，这个是跟罗马书的6章6节使罪身失败是同样的意思。过去我们都有一些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 虽然不是什么大恶，但是呢要改变好像很难。例如我听过好多弟兄姐妹讲，哎呀，有的时候下班回到家很累，吃完饭之后最常做的一件事是什么事？还没有到睡觉时间，看电视，是不是就瘫在那边了，然后一直看看看看到很累了就去洗澡睡觉。每一次当自己心里想到说，哎呀，我要有一个稳定的读经灵修的生活，却很难做到。有些家庭里面家人相处的模式动不动就是大呼小叫，彼此的关系很差，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去改变很难。就像第七章已经告诉我们了，靠我们自己的结果非常的失败。十二节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为什么？因为如今圣灵是我们的主，肉体没有统治我们的权。斯多德曾经说，内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给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便不可能随从肉体生活。我们怎么可能拥有新的生命，同时又去追求死亡呢？加尔文也相信，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虽然会行属肉体的行为，却因为里面的圣灵时常在提醒，而不至于过一种属肉体的生活形态。将我们从罪和死的律所释放出来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会引导我们倾向于行神的旨意，并且活出抵挡肉体的生命。圣灵不是一种奇妙的特殊经历，圣灵是神，他有足够的能力来帮助我们的软弱。当圣灵提醒我，我只要有一个主动顺服的信心去依靠他，让神做我们生命的主，那个才是我们得胜的秘诀。人若被神的灵引导，他的行事为人就会与蒙召的人相称，就可以活出神儿女的身份。十五到十六节，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呢？因为我们有儿子的心。什么是儿子的心呢？儿子的心不像奴仆的心，奴仆的心是对主人心存畏惧的，做什么事情是不得不做的。儿子对父亲是存着一个敬爱的心，是自由的心，是甘心乐意的侍奉，是一种生命的侍奉。儿子可以呼叫神为阿巴父，那个阿巴父是讲到那个关系的亲密，犹太人不太敢称神为父，因为认为那是亵渎神的，在约翰福音的五章十八节那边就讲到。在旧约的圣经和犹太教里面，以色列常被描述为神的儿子。那保罗呢，就截取了一个以色列身为神百姓的这个特殊的地位这个词汇，把它转用在基督徒的身上。所以我们如今被称为神的儿女，是被收养的，领养的。在主后的第一世纪的那个罗马世界呢，被收养的儿子往往常常是养父特别拣选的，他的地位一点都不比这个亲生的儿子来得差。基督徒对神是父亲的认知，应该不是来自一个理性的教导，而是我们经历了被爱、被赦罪、被接纳的一个真实的经历。当我们呼叫阿巴父的时候，说明了我们认知自己像耶稣能与父 建立个人独特的关系。没有犹太人敢用阿巴这个字眼来称呼神。当耶稣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使用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个亲昵的字眼来称呼神。保罗为了证明信徒可以叫神为阿巴父，所以他加上了这个十六节，说圣灵要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圣灵怎么样跟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呢？就是当圣灵在引导教导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心里会有一个确据，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才敢开口向神呼叫阿巴父。十七节，既是儿女，便是后子，就是神的后子，与基督同作后子。这是什么意思呢？这里是说到，基督徒是神的儿女，也是领受神应许的人，只有后子才能够领受这个应许，因此是神的后子。保罗在这里加上“和基督同作后子”，为的是要提醒我们，唯有借着信靠基督，才能继承神国度。所以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学习到什么？我们看见阿巴父神要将基督里面一切的丰盛赏赐给我们。常常我们在生活中会遇见难处，在软弱的时候，觉得实在是走不下去的时候，圣灵会用各样的方式来提醒、安慰、赐力量给我。也许是一句经文，也许是一篇讲道，也许是人的帮助，也许是环境的。但是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确据是，圣灵让我们看见我们是神的儿女，父神会为我们负完全责任，而且因着这个身份的特殊，阿巴父神要将在基督里一切的丰盛赐给你。因此在追求圣洁，在遇见考验、试炼、试探的时候，即或我们偶尔也会失败在其中，但不至于灰心、失望或是放弃。在今天的经文中，我们看见基督徒有圣灵的内住，使我们心中有确据，我们是神的儿女。因此在基督里，我们不再被定罪，我们不再害怕，我们是有儿子的心，我们是活在恩典中，我们不再是守律。在基督里，我们可以看见圣灵的大能在我们身上做成得救的功夫。我们不仅可以随时的向天父呼求，并且经历在基督里面一切的丰盛。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可能你现在眼前有艰难，一直没有改变，没有改善，你很心中很痛苦。我们的眼目要定睛在神的身上，定睛在神永恒荣耀的。我们是属神的儿女，他是我们的父，他要为你负完全责任。不要轻忽你神儿子的身份，不要依靠自己，让圣灵成为你生命的主。我们一起来吧。亲爱的阿巴父神，我们感谢你赐下何等有福的确据，我们从今以后可以不再凭着自己讨你的喜悦，乃是让圣灵做我们，让圣灵来改变我们，有新生命的样式，是符合神儿女的样子。然而我们今天活在这个充满虚空叹息、受罪辖制痛苦的当中的时候，圣灵啊，提醒我们，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们并不孤单，主圣灵是我们祷告的良伴。当我们不知道该如何祷告的时候，求圣灵为我们用说不出的叹息，照着神的心为我们代求，使我们能够一生走在神的心里。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灵。